听众朋友好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我是慧珍，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。 周二上午，加州车管局 DMV 通知 Cruise 公司暂停其自动驾驶出租车的部署，以及无人车测试许可证立即生效。日前，旧金山一名行人在红绿灯口遭有人驾驶车辆撞击， 驾驶者肇事逃逸，而行人被抛飞进入Cruise无人车行驶路径。车管局表示，当下无人车猛踩刹车，随后系统因侦测到撞击而自动靠边停，以避免更多安全问题。然而，过程中却不断将行人往前拖行，最终碾压停在行人身上，幸好行人最后还活着。 当局表示，一旦车辆对大众、路人安全造成不合理的风险，车辆管理局有权立即停止或吊销相关许可证。在车管局宣布暂停决定后， Cruise 表示将暂停在旧金山自动驾驶车的运营。这家通用汽车旗下的公司还表示，其开发和部署自动驾驶汽车的最终是为拯救生命。 车管局表示，已经向Cruise提供了申请恢复暂停许可证所需的步骤，只有在该公司满足车管局的要求的情况下，才会批准其恢复申请。预计本周三晚，太浩湖将迎来本季首场降雪。来自加拿大的冷空气周三将南下加州，入夜后，太浩湖周围可能会出现冬日景象。 在 Reno 4500英尺的地方，夜间可能会有雨夹雪。由于最近的热浪，开始的雪会在落地时融化，但随着气温降至冰点以下，预计会有积雪。周三晚间， Truckee, Kirkwood 和太浩湖可能会有降雪，最南端可能会到猛犸湖，到午夜时可能会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高海拔地区。 预计 Kirkwood 将有半英尺厚的积雪，太浩湖可达2英寸。大雪带可能会给塞拉山脉局部地区带来更多积雪。数据显示，太浩湖沿岸和太浩市的降雪量通常在10月下旬会超过1英寸。周三下午和傍晚，80号洲际公路沿线将有雨夹雪，但路面应该不会积雪。 部分冷空气会在周三晚上进入湾区，北湾周四早上气温只有30多度，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霜冻。湾区其他地区的夜间气温将保持在40多度。鲍勃·梅尔文再次回到故乡，61岁的梅尔文同意成为旧金山巨人队历史上第18位主教练。巨人队计划在周三正式宣布这一决定。 这是梅尔文第二次与其他球队签约的情况下获准面试另一个职位。对于俱乐部来说，在同一级别内允许这样的转会非常罕见。梅尔文来自门罗帕克，曾是加州大学的捕手，后来在巨人队效力了3个赛季，职业联盟生涯长达10年。他曾在奥克兰运动家队执教11个赛季， 3次夺得美联西区冠军，并6次将奥克兰队带入赛后季。作为3届年度最佳经理人，梅尔文被誉为老派与新派的混合体，长期以来一直与注重分析的管理层合作。梅尔文也很擅长打击排阵，在过去几年里，奥克兰运动家队几乎和巨人队一样频繁地使用打击排阵。
此外，梅尔文在帮助新秀成长为实力强劲的大联盟球员方面也享有盛誉。听众朋友好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我是袁成，下面来关注加州和本地的消息。美国联邦政府周二公布的一份起诉书显示， 来自湾区Pleasant Hill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飞行员约瑟夫·艾默生周日在一架客机上试图关闭引擎。艾默生于当晚被捕，罪名是谋杀未遂。法庭记录没有显示他是否聘请了律师。 艾默生在被捕后告诉警方，他认为自己精神崩溃了，在驾驶舱内试图关闭引擎时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最近由于精神健康状况恶化，他曾经尝试服用精神类药物。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吸食这种药物。机组人员报告说，从华盛顿州飞往加州的航班上，艾默生坐在驾驶舱的额外座位上试图关闭引擎，空乘人员限制了艾默生的手腕活动，并让他坐在飞机后部，但随着飞机下降，他试图抓住紧急出口的把手，一名空乘人员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他的双手上，阻止了他。艾默生在一个飞行俱乐部当教练，邻居和俱乐部的成员说，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的人。一名随行飞行员试图在飞行途中关闭客机引擎事件，凸显出内部人士有能力进入禁止乘客进入的地方，引发了人们对航空安全的担忧。航空业鼓励员工主动报告任何引发安全担忧的事情，包括同事的可疑行为。在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要求的检查中，飞行员必须接受心理检查，作为定期体检的一部分，并报告他们是否接受过精神治疗以及服用了什么药物。根据 FAA 的记录，参与周日事件的飞行员艾默生最近一次检查是在9月份，但艾默生告诉警方，他已经抑郁了大约6个月，早在他最后一次体检之前就开始了，并且处于精神崩溃状态。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证词没有表明艾默生是否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。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表示，艾默生符合所有体检要求，他的证书从未被拒绝、暂停或撤销。安全专家说，要阻止每一个以航空为目标的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是很困难的。一种可能是让航空公司和机场员工跟乘客一样，通过同样类型的安全检查站。包括加州和纽约州在内的33个州正在起诉 Meta 公司，说 Meta 故意在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设计让青少年沉迷于他们平台的功能，损害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，并加剧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。这起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还说， Meta 经常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，违反了联邦法律。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说， Meta 从青少年的痛苦中获利，故意设计带有操纵功能的平台，让青少年沉迷于他们的平台，同时降低他们的自尊。这起范围广泛的诉讼是由加州、佛州、肯塔基州、马萨诸塞州、内布拉斯加州、新泽西州、田纳西州和福蒙特州的总检察长联盟牵头调查的结果。 Meta 自己的研究也发现，在涉及心理健康和身体形象问题时， Instagram 会给青少年，尤其是少女带来危害。 13.5% 的少女说Instagram 让自杀的念头更严重，17%的少女说 Instagram 让饮食失调更严重。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，高达95%的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。为了遵守联邦法律，社交媒体公司禁止13岁以下的孩子在他们的平台上注册，但孩子们很容易绕过禁令。TikTok 最近为18岁以下的用户引入了60分钟时间限制，但一旦达到限制时间，未成年人只需要输入密码就可以继续观看。